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也应该算咱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了，因为上次已经给我们做过一次访谈节目，今天再来的话，也是在当下的这个 AI 带来的怎么说惊喜、惊讶或者说惊恐之下。我们父母是怎么看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呢，已经有的人在说很迷茫了，因为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好像上大学已经没有用啦，有的地方人家招生都不招这个，你是什么985、211或者是藤校，好像不重要了。人家招的都是那种就是高中生，就是特别厉害的高中生了。这个让很多家长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太恐吓了。那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前途在哪里？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为孩子准备未来呢？今天呢正好Ken 呢他自己也有孩子，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也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和经验。Ken 你好。
哎，Lisa 你好，各位听众好。
您最近在给孩子找 intern 好？您写了一篇文章，也描述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心路历程，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其实这个我给小孩找 intern 呢，因为我有一个小孩，今年是11年级，Grade 11，马上要到 Grade 12。我之前一直在这个国内在做 AI 创业。去年6月份回来以后呢，其实我跟这个丽华聊过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个大陆老一辈的人哈，就是70、80年的人，都是艰苦奋斗型啊，就是那个都说 I need to try harder，我要更努力，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要做一个更职级更高的人啊，老有这种往上走的这个，但是其实现在的孩子可能他不是这么一个场景和思维，所以一开始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也想 push 他，你为什么不努力一点呢？多学一点呢？你有一个 B，为什么不去 fix 呢？包含你这个喜欢什么啊？因为我觉得高到11、12年级最重要的是小孩找到他喜欢什么，但是他喜欢游戏啊，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不能作为一个 career 或者专业，但是他喜欢什么他也不太知道。所以其实呢，这次找 intern 一个很核心的是继承去年我们暑期一开始的有很多的 argument 或者 confrontation 的这种有冲突的这个讨论。但后来我改了一个方式呢，就是用这种 context 就是场景驱动，是说去引导他，让他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他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我就问他，我说，首先我们要一个场景。上次跟丽华也聊到，比如我们徒步啊，我做饭啊，在饭桌上啊，你去徒步啊，这个2、3个小时，他只能跟你聊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让他列出他喜欢的，他可能也许他不是很确定，但是他可能说你列出4个5个总能列出来。然后我们去安排他去参加不同的实习、不同的 program，然后呢，去让他自己去尝试，让他自己去体验，让他自己去收敛，然后他就逐渐就收敛到了这个教育这个行业。那教育行业里面呢，这个就当老师。那当老师，我们又给他安排了很多的，包括他自己也去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实习的 program 啊，从这个 kindergarten 的到从这个学龄前的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课外辅导班，然后到教育中心等等，然后他自己会收敛，哎，收敛到教育老师，然后又收敛到他觉得要做初高中，因为他觉得这个再小一点的比较 babysitting，然后呢，再到什么呢？然后再到下一步他要收敛的是教数学、教物理，还是教这个历史，这是他喜欢的3个里面。那我们现在给他安排的就是有这个数学的做这个 tutor 啊，而且是 pay job 啊，他自己就你会发现他自己热爱的东西呢，他就会非常上赶的自己去做。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找这个 context 让他自己去 explore，但家长确实可能要给他 create 一些，帮他去创造一些这种场景啊，帮他有你身边有朋友帮他去找到这些资源，我觉得这是 我们应该去帮助的。当然 AI 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嗯
嗯。那我看了您的这篇文章了哈，很有感触。这个给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叫什么"风水轮流转"哈，明年到咱家的这种感觉。为啥呢？之前咱们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都不怕。您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又提到了，哎，以前我们基本可以说用"唾弃"这个词来说，是对文科哈，学历史没用啊，学哲学没用啊，学心理学没用啊。但是呢，您的这篇文章呢，恰好就说，哎，风水轮流转了，现在这个人们说没用的东西，是不是又转回来了？
这个其实不是转回来了，而是它有一定的背后的逻辑性，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首先冲击的是这个初级白领，就换句话讲，所有在用 Elon Musk 说，就是只是不做物理原子这个挪动物理原子的，就是说不是在物理世界里面的，然后呢，那在数字世界里面，在比特世界里面呢，你所有重复的内容那 AGI 都可以帮你去做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说比如举个例子哈，我们讲一下对 AGI 的判断，两句话，就是其实这里面对 AGI 的判断相对比较保守是 DeepMind 的 CEO，就是前年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那个科学家那 Dinesh 呢，他实际上你会发现他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的四个月的时间啊，他对 AGI 的预测越来越偏乐观，或者越来越偏从保守偏到中性之前他说可能2030年只有 50%， 他现在说已经是大概率了，前后差不了一年。当然我们说 AGI 的实现的定义就是这个大模型可以它的这个内容和它的智能智力，然后呢超过所有人类的总和，包含所有科学家的总和，这是对 AGI 的一个90%吧，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那反过来呢，我们传统上就是对于这个内容生成的东西呢，我们都觉得将来会被这个 AI 所替代，至少是相当程度的威胁到。那这里面就包含不同的文科类，就包含比如说偏艺术、偏设计偏设计的，然后偏这个文学创作的，当然也包含像历史、哲学。其实这个背后的逻辑并不是说是你这个本身的这个专业或者工作的这个内容本身或者岗位本身被替代，而是背后要问这个不是那个 what， 而是那个 why， 就是如何去创造这个内容，去创造这个内容。在创造那个内容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近的职场发生了很多变化。当然我们待会儿可以聊这个超级高中生，因为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这个超级高中生的问题现在也有人在贩卖焦虑但我们说到这个文科的问题里面呢，实际上文科我最后在结论上其实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或者 AI 可以替代劳动，可以替代代码，可以替代任何的内容生成，但它永远替代不了人类的这个思辨、价值判断与这个情怀和所谓 tasty 那个人文的温度，你的品味，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那其实这里面呢，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最核心的就是哲学呢，能帮你去这个定义。那历史呢，能帮你去避免犯错，所以它是有不同的维度的。其实背后它主要是给我们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 why 的逻辑，就是我如何创造这些内容。
那您说到的这个刚才提到超级高中生那我们就是说你要说到这个背后的比如说人文啊这些东西，那我们的孩子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要从现在开始他现在不是一个超级高中生，然后他又恰好就是很迷茫，那他怎么样应对未来的？您所讲的这个实际上说，如果我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思维方式、逻辑判断呀，或者具备了这个品味，我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成功者了。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孩子甚至包括我们这些人普通人在内，我们可能慢慢的依赖于问这个 ChatGPT， 嘿，这个怎么就感觉就是在魔镜告诉我 谁是最美的哈，这种感觉，就你都在问了，也就你已经懒得去自己做 research， 你就想别人直接告诉你一个答案啊，那人类告诉呢，你会觉得不够客观，那 ChatGPT 你会觉得很客观，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几乎快是一个趋势了。
我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先说，我先补充一下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文科生为什么现在这几个大厂，包含 OpenAI、Anthropic 和 DeepMind 都去找文科生呢？特别是找哲学，因为哲学能帮你模型定义文化价值观、定义规则，文学能帮你塑造这个人格，人格其实模型也需要人格，就那个 tasty。然后呢，还有呢，那历史能帮你防风险。你学这些政治公共政策能帮你去定义这个边界啊，定义这个边界。然后呢，我们回来说这个高中生的事情啊，我觉得超级高中生呢，首先这是个小概率事件。我举个比方，比如说大厂，那首先哈，招超级高中生的一定是干模型和干 AI 应用的大厂。你听说过 HSBC 或者摩根斯坦利或者这个福特公司做传统的汽车的，他去招超级工没有，一定是跟 AI 和科技是这个紧密相关的。第二，他招的可能占他所有的招聘的 HiCon 里面，我的判断连1%都不到，甚至是他可能都是把它作为一个，你可以当成是一个噱头，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市场。啊，帮他去打我这个掐尖人才啊，我这个重视人才。那反过来说，首先这是个极小概率事件，至少在今天。第二个呢，我先说事实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这个超级高中生，我们就叫小天才哈，不是今天就存在的。大家都知道，原来都是有少年班的啊。中国的像这个原来微软的像这个雅琴呀，然后他们这一批全是。原来科大少年班的那都是14岁就上大学的，那14岁上大学等18岁就毕业了，那也就如果他不读博士的话他也去工作，这相当于跟现在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形态。所以呢，首先超级高中生这个事情呢，他这个所谓的小天才他不是今天就这个独特的存在，他过去也存在啊，过去也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说是因为 AI，但是呢，反过来呢，确实呢 ，AI 能帮助更多的可能不是天才，而是呢聪明的、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有逻辑思维能力和工具应用能力、驾驭工具应用能力的这些高中生呢，能够比肩你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工作了几年的啊，同样做类似的 AI 开发或者代码开发。啊，或者产品开发这样的人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我跟傅盛涵沟通热的事情，就是国内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这个创业者，他也在做 AI 的这个普及。那他们其实呢做过那个黑客松的，他们第二名离第一名。他本来一直是第一名，最后可能差了一点点。他就是一个从河南啊，我的半个老乡，然后坐绿皮车过来的一个高一的学生。那当傅盛去问他说你怎么去解题，他们一天就像这个参加这个 ICPC， 就是这个大学生的什么奥数啊或者编程竞赛，那这种竞赛他这个题是很难的。比如你要根据这堆文档做出一个这个助手啊，这个 AI 助手帮你去能够分析这些文档的能力啊，帮你去从零搭建一个管理你日历和对接啊其他的这个工具去对接去写这个 agent 的能力，做一个他要做出一个小产品出来，他不是简单的答题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学生就说他的回答让傅盛都觉得很，让我也觉得很惊讶，这是半年前的事情，还不是现在啊。那他的回答就是说我是用 AI 呢，第一个我上来把所有的题目都扔给 AI， 16道题 AI 说这13道我能搞定，这14道我能搞定，他就集中把他的时间就去解决那2道大题。 它的两道大题，它也是几个模型开几个 session， 就是开几个任务，然后呢，它出这个大的这个 framework 框架，然后丢给模型去帮它解题，解完以后，它再去看这个题对不对，以及是不是要做 release。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的这个超级高中生呢，他跟原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去这个上少年班的哈，他更多的我觉得不是个天才，反而是什么呢？他也许是天才，我不知道，但他是如何充分的利用 AI 作为他的工具，能极大的提升他的能力，能够比肩比他更牛的人，能够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程度。啊，这是我们先说的这个超级高中生的事情。
嗯，好的，我们暂时先到这儿，我们来听一小段这个公益广告，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好，谢谢。
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我们刚才说到高级这个超级高中生，现在呢，我想也是引用看在他文章里提到的一个听起来还是我觉得挺惊悚的一个
被 AI 喂养
不对对对，被 AI 喂养了会造成哪些长期认知损伤，我真的用惊悚这个词汇了啊。
其实这个我自己也觉得不是一个新话题哈。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娱乐至死啊，其实这是70年代这个美国这个出的一本书，他就那个时候他说的什么呢？就是大家天天蹲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跟家人没有交流时间，没有思考时间，完全被这个电视所喂养。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用 TikTok、用抖音哈，那个是更可怕，那是被算法喂养。然后呢，被这个碎片化的这些短视频的信息所喂养。然后现在呢，可能是被 AI 喂养。 其实被你看着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式。前者可能是好像是娱乐方式，我现在是用模型帮我解题啊，用模型帮我去做工作。为什么被喂养呢？其实背后就是你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认知养成的能力。因为你有什么题都让这个 AI 帮你给答案，你写什么 essay 都让 AI 帮你写了 90%， 你最后可能掐头去尾啊，改一改。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完全没有经历过它那个我们叫那个过程，因为有 learn from the process， 有 didn't learn from the result。 其实你是在过程中去学习和成长，你不是按照结果去成长。所以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是说要警惕短信息的这个就是这个短视频的娱乐至死的这个喂养，这个其实也挺可怕的，因为你已经丧失了深度思考和长篇阅读的能力。但现在呢 ，AI 可能更过 ，AI 就是你现在什么呢？就原来还要总结出来喂给你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拿模型喂给你了。你看一本书，可能让模型帮你去总结个5000字1万字，你自己反而不去这个看这本书了。你发现有时候他可能总结的这个逻辑性框架性的东西可能比你读4个小时以后你都达不到模型的认知，其实你达不到模型的10%的认知你就投降了。但问题是什么呢？那是模型的认知，不是你自己的认知，不是你自己的认知。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熟读唐诗300首是吧，不会吟诗，不会作诗也会赢了，是吧？那我用这个模型，不就是跟我去读诗，而不是去创造诗，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呢？
这个我觉得不太一样了。我们去学内容或者学知识哈，或者学这个学知识，它永远有两方面，有两类内容。一类内容呢，就是完全背诵式的，死记硬背的。死记硬背的呢，当然你也要去了解这个内容，就像你写代码一样，你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如果只是说我因为背了1、2、3就记住1、2、3，这个真的我觉得被模型喂养也许不见得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读了历史以后，我能读出历史背后的，比如说我们说文科，刚才提到的文科读历史，你能通过历史能够看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对社会的影响，甚至是什么呢？你能大家同样读历史，你读到的能形成自己的认知和总结能力。我前天就在写，因为我是个历史爱好者，我前天就写过一篇历史文章，就是为什么成功改革是中国历史的极其稀缺的历史事件。可能大家读了，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包括课本上被动的学习了中国历史。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中国真正改革成功是指改革在当时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呢，那下一任皇帝或者下一任还在继续用他的改革成果形成的这个政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秦朝的商鞅，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改革开放的郑公，其他的都是失败的。但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就是我觉得最核心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不是简单的去背诵内容，而是通过这些内容要形成你自己的认知，而这个认知背后它是有逻辑的。你记得Lisa，我们上次聊过说这个做事的之上是这个能力之上的方法之上是这个思维，这一层比一层难形成。所以我觉得伟大的认知和思辨的能力，从来都不是喂养或者快速索取过来的，而是依靠什么呢？这种困顿、这种挣扎、反复长期的沉淀。如果大家都依赖于 AI 就帮你做所有的事情，写文章，你其实大脑是没有经历这种试错、复盘、归纳的训练，完全形成孩子自己的判断力，我觉得和自己的逻辑能力，当然还有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的能力，我觉得你这三块我觉得才是最致命的。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比如说 AI 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哈， AI 它给你总结出来的更有深度，或者说思想的角度来说，可能比你自己能够 看懂或者说看到的东西要多。那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哎，我要向上社交呀，我要去向那些比我更牛的人去学习。那不就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作这样一个主体的话，那就是说你要去找到那些人，你一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对吧？没有人脉，但是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一种零成本，你就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向上社交。但我们是从知识和这个 insight 洞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想不到的 AI 可能就能够，就你就从他那里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知识或者洞见的分享。
对，它是这样哈， AI 给的是你的答题的结果和最后的那个文章，但不是过程。我们刚才提了几个能力哈，就第一个是学习新东西的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自主推理和逻辑构建的能力，第三个是提出问题独立质疑与批判的思维，第四个是什么？你这个孩子自己的价值观和你的判断力、品味力，这四个能力呢 ？AI 给你的结果哈，那是 AI 的东西，它不是你的东西，你形不成自己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特别提到呢，就是但是你说你现在第一个让孩子完全戒除 AI， 你是戒除不掉的。就像你不让他刷 TikTok， 他就不刷吗？你不让他玩游戏，他就不玩。你想砍断这个事情，控制这个事情，你是控制不住的，你防不住。那反过来呢，确实要引导孩子，就像你玩游戏一样，就像你刷 TikTok 一样，他有一定的，第一个他有一定的 bottom line， 就是比如说你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先自己解题，先自己做一个判断，先自己写一个大纲，不能上来就写大纲，实际上就是逻辑，对吧？你要写一个 essay， 大纲就是逻辑，然后逻辑背后你写出来以后呢，你让 AI 给你 feedback， 然后你发现哦，我的认知只有 30%， AI 又给了我额外的 70%， 那 70% 首先你要去 cross check， 那 70% 是不是对的？因为 AI 也有 hallucination 嘛，也有错觉，对吧？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在他对的地方里面，反过来要引导和孩子一块去 interactive discussion， 就要互动的，甚至可能有一些冲突的这种 construction 的这种建设性的或者冲突性的讨论呢，这个不怕。然后呢，去怎么办呢？是不要把它当成一站式，是要把它当成帮你去成长，帮你去形成这个过程，帮你去能够更快的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你的认知能力，提高你的判断。哎，你发现他有 30% 的认知你是没有想到的，那反过来他是怎么推演出来的？我为什么没有想到？那我下次在碰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能不能就能想到或者形成这样的判断力，或者做出这样的总结，出这样的这个逻辑规律？我觉得这要让他变成是一个助教而不是一个老师的这个角色。
那我们还有那个，我们就先到这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再回来好吗？
好。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刚才您提到了两个怎么说关键字吧，一个是二次核对，还有一个是批判性的这个验证的思维方式。那现在问题就在于，当我依赖于 AI 的时候，我就这方面的能力我就降低了。那孩子他是不自知的，而现在的这种教育的这个环境，他怎么样来对抗，让孩子在依赖这种很容易得到的东西的同时，还能建立起一个批判性思维呢？
这个没办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的，就一定要避免孩子完全依赖于 AI。 有的家庭可能说我就干脆禁掉 AI， 这个你但也不可能嘛。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一定是把 AI 让孩子，或者你也许他已经依赖上了，你就要 force 他，真的有些东西是要 force 的，是要去推动一下的，甚至去强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你要写一篇，你参加了一个社会公益活动，让你写一篇 essay 的文章，那或者是有一个很难的题你去答，或者是有一个 homework 你要去写啊，有一个 marketing 的 homework， 市场的 homework， 那一定是要自己写大纲，完了以后再自己写出来，要自己写，把那个解题的过程写出来以后，然后把这些再喂给 AI， 让 AI 给你反馈说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认知好哪些认知不好，然后你再用这个认知去反过来再让孩子去想，或者让孩子形成这种思维去想。换句话讲，我们叫什么呢，就是说把 AI 当成苏格拉底式的这种助教，这个真的是必须这样做的。因为 AI 时代你必须得做出一些改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关键。这也是我后来我又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怎么去培养孩子，这孩子甚至包含一些这个大学生啊，这个不光是高中生啊，我们提到大学生甚至一些研究生，就怎么形成 AI 的这个原生思维。大家都知道原来我们传统就有这个 system one system two 嘛，对吧？然后呢，那这个 system one 呢就是快思维，然后呢那 system one 二呢就是慢思维。我觉得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未来会出现一个这个 system 三，它是这种思维呢，它是在原来的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或者像 Elon Musk 的第一性原理啊，这种思维之外呢，他这个思维呢，我怎么定义一下，就是它是一种 AI 原生思维，就是我要把一些基本的可以背诵的或者可以做基础的内容生成的工作呢包给 AI， 但是人呢会阻挡，我提出问题，我发现问题，然后呢我这个用 AI 帮我去解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呢是从结果的角度，并不是说从刚才我们说的你要形成自己的思辨能力，这个是形成思辨能力之后在这个思维之上的一个做事方式。我觉得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就是要用 AI 工具，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把 AI 当成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就你请了一个苏格拉底帮你做思辨的一个老师，用这种方式，是问答式的这种方式，是过程口拍了这种方式，一定不是 autopilot， 一定是口拍了这种方式。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从家庭和学校，它其实是要教会孩子们提问，因为我们自己就知道，你会发现在一个课堂上，提问最多的孩子，其实是懂得最多的那个孩子。反倒是啥都不懂的孩子，按理说啥都不懂，应该会问很多问题，他问不出来。那同样在 AI 的这种时代里面，那我要都问不出一个问题来，这个能力我怎么去建立呢？
我这点不一定非常苟同，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有 curiosity， 因为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好奇心嘛。 我真的难以想象有一个孩子是没有好奇心的，只是说有的人能表达出来，有的人表达不出来，有的人比较 shy， 他可能自己在心里给自己提问，但是他不能，他不愿意说出来，他不愿意受制，或者是说他只能跟他妈妈提，他不能跟老师提，他不能在课堂上提。但是我觉得好奇心是人作为一个 human being 的特别 native 的一个 feature， 就特别原生的一个东西，绝对是不会被消灭掉的。那有了这个 AI 呢，我觉得反而可能大家可以用思辨的思维想，有了 AI 以后，可能原来是有一些性格外向，然后呢比较活跃的，在课堂上有表现欲望的人，但是有这样的孩子，就有没有表现欲望的，就有这个 shy 的，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害羞的，或者是就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去表达的。那这种孩子呢，你把 AI 当成是一个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树洞，或者私人的一个苏格拉底，我们说这种老师的，我觉得反而可能激发这些孩子啊。这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父母的这个 ChatGPT 的账号然后分给你的孩子，这样他的问题的你也能看到，你的问题他也能看到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互相 interacting， 我觉得反而也许能激发这些孩子的另外一方面的 potential 的潜力。
那您觉得，因为您自己吧，您都号称是这个大模型语言的这个粉丝了哈，您自己本身就很懂。很多现在我看到很多，其实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 ，AI 的或者说 IT 的人员比较多，你会觉得这个是想当然的，应该要懂的。可是你要是跳出这个圈子以外，其实还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光是听到狼来了或者是什么来了，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会用了，比如在国内用豆包，咱们这里用 ChatGPT， 但是怎么用？才能发挥它，就像这是一把刀，这个刀可以干很多事情，它有一个是 best use， 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把它当做闲聊，问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几这样的问题你也去问 ChatGPT 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当你不懂它的这种的时候，你也无法去引导你的孩子啊，尤其现在的小孩子啊，那比如说你。我其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好像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去教我的孩子，我感觉他们好像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也许不叫问题，就是家长在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角色。
我自己觉得哈，就是说第一个呢，家长首先啊，家长作为，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么理解哈，家庭是比学校更好的教育环境，和他在 another school， 这是另外一个学校。那个学校里面呢，首先家长就要有好奇心，就你没有好奇心，你怎么能要求你的孩子有好奇心呢？你不去学习新东西，你怎么能要求你的孩子去学习新东西呢？因为家长是最好的小孩的老师和leading sample 和这个楷模。所以我会建议呢，未来进入 AI 这个时代，我建议所有的家长不是去懂技术，至少这些 AI 在做什么， ACI 在做什么，能够带来什么变化，能对教育有什么影响，这些还是要去了解和学习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特别诚恳的，我觉得是给家长，包括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就是尽管我在 AI 这个行业里面，但你知道 AI 太新了，我可能两个礼拜不看都有很多新东西看不到，我也在每天都在学。我觉得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假装孩子不去聊，就孩子在他孩子中间哈，他们也会聊 AI， 他们有时候的学习和认知能力可能相对我们大人来讲不够那么成熟，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他自己的认知。我觉得孩子都有，我举个特别小的例子哈，有一天我们在徒步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孩就 就说 ，there's a high probability， 就是他跟我讲英文，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概率 ，AI 未来会消灭人类啊，它是一个坏的 AI。如果 AI 都把未来，不管是20年、30年之后，都能消灭人类或者圈养人类，那我们现在努力还有什么用呢 ？Eventually, all die。但是你可以想到，我当时其实挺 shock 的，就在于这个高中生，他跟他们同学之间是有这样的交流的。你不跟他聊，他就会从其他的渠道形成自己的认知。那这个认知一旦形成，可能潜移默化就会对他做事情，他的价值观，比如几个字，他反正都要被消灭，那我们为什么不躺平呢？是吧？甚至是可以作为他自己给自己玩游戏的一个借口。You never know。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真的是这个真的家长必须对这方面有了解才能跟他聊。那如果假设说他自己确实对 AI 不了解，就像你说是行外人，你西雅图最不缺的就是懂技术懂 AI 的人，对吧？那我们你看 Lisa 我们也认识嘛，对吧？这个所以那你就找周围的资源嘛，你为孩子找周围的资源，找别的人去跟你孩子沟通。啊，如果孩子不愿意跟大人沟通，你找一些大学生对 AI 有比较了解的，跟他呢，这个邻居啊、好朋友啊、family dinner 啊，这个在一起去徒步啊等等。那找一个他的比较喜欢的一个大哥哥帮他去聊。我觉得，但是你掩耳盗铃是不行的，掩耳盗铃是不行的。
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咱们俩聊的这个内容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得到的一个 take away 呢，就是首先这个东西 AI 这个事情，它本身技术来说它是新的，但是这种理念或者说底层的逻辑，它其实是在历史上几千年来，其实它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在出现。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出了一个新东西，你就觉得这是一个颠覆，在科技上可能是颠覆性的，但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这种智慧的这种路上啊，它并不是颠覆性的东西，所以不需要去害怕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啊，这是 AI 不能代替的。
对，没错。
然后作为父母，我听到的一个最强烈的就是说就是说你不要说自己不会飞，你逼着你下个蛋让那个蛋将来去飞。我的小孩说的，妈妈你自己是个笨蛋哈，你下个蛋就指望这个蛋孵出来的就直接就去飞了。啊，就我们家长要保持，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真的要去懂，比如我不是这个行业，我也不想学也没关系，但是你必须要有好奇心，你不想学这个你会想学别的东西，那这个好奇心就是引领孩子去走上一个不断追求和探索的这个路上。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两分钟，您给大家一个总结怎么样？
啊，我自己觉得这个未来 A 一定会进入 AGI 时代，我这个非常的笃定啊，会改变所有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你比如说高中生进入大学选的专业就是被替代的，然后你毕业的时候就找不到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不是孩子的错，但这个对孩子会有很大的压力和打击，就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我出来以后为什么我就这么 bad luck。 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么动态的环境里面，未来的变化里面，你让一个我们自己都把握不准，你让一个孩子去做精准的把握和预判，甚至是在变成他的一个专业选择，变成他的一个爱好的选择，变成这个热爱的方向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太难了。所以现在的家长一定要有一个责任，帮孩子不是去做决定，最后还是他的决定，但是你要给他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和 context 和引导，至少你要告诉他这个专业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几率会被替代，怎么样能够 mitigate， 就是冲销这种其实他是 there's a thing there's a way， 他是有办法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的话，你找你的朋友，找你周边的，因为西雅图我觉得真的不缺对 AI 认知的人，大把。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对孩子非常非常的关键。
好的，那谢谢您今天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给大家做了这么好的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您
的
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祝大家晚安。
好，谢谢丽华，晚安。好，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